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时间晚上的8:30，你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晚上好，继续回到品味生活家的节目哦。我们周一到周六呢，晚上的8:30到9:00，半小时的时光陪伴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当然又到了快要这个周末的时间，大家总是心情比较轻松一点哦。今天也是为大家精选了这个非常有趣的访谈内容，在这种晚上的时候呢，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有些人可能才刚下班，或者是刚结束跟朋友的狂欢，来听到这首歌曲，由曾玉佳所演唱的《退让》。
沉默的你和我对望着不说话，凝结的空气中放不进回答，谁先表示离场啊，瞬间输了所有充满，一颗心能塞下多少喜怒彷徨，一句话就能让谁留下伤疤，无止境的攻防啊，都放不下，谁是赢家。用不着退让，眼泪不会说谎，情绪被谁绑架，我不要再挣扎，谁都无法在爱里面得到完美的解答。你用不着退让，自尊依旧猖狂，难道你就是这样爱我吗？那就这样，假装，一颗心能塞下多少痛苦悲伤，一句话就能让结局不一样了，因厌倦的攻防啊，我宁愿是那个输家。你用不着退让，反正遍体鳞伤，真心被谁践踏，我不想再抵抗，我们只想在爱里面得到想要的回答。你用不着退让，自尊举手投降，好怀念当初爱你的模样，慢慢遗忘，我和你都一样。
8:34，继续回到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的单元呢，也是非常精彩的访谈内容，邀请到的是卓慧珠花妈。也许有些听众朋友听过这个名字哦，因为花妈呢被誉为台湾的雅思教母，在家中呢面对一个雅思的儿子，还有一个有雅思症状的丈夫，自己则是有过动的症状，听起来我们就觉得很难想象，但是他有自己的互动方式跟家人相处的模式，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花妈到底是如何来面对这些在家庭当中，在相处上，陪伴孩子生活当中各种疑难杂症的解决呢？烦闷的语气， 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邀请到来宾哦，是卓慧珠花妈来到节目当中。花妈你好，
薇薇好。
是邀请到花妈，其实也是我最近还蛮喜欢看的一本书。但是等一下帮大家读到那个书名啊，大家一定会有一种内心崩溃的感觉。先帮大家读书名，他说：“当过动妈遇到雅思儿，有时还有雅思爸。”大家会觉得这一家人是怎么？哇！可是听到这个标题，大家一定会觉得很震撼。我想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以理解说，当家里面呢，可能像刚刚讲到有过动雅思的家族成员的时候，其实都会比较辛苦，因为说第一个可能要去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反应跟价值观，其实会遇到很多不同的考验。不过像刚刚讲到，你看妈妈、爸爸、儿子哦，都有不同的状态，然后花妈自己本身也有很多不同的考验。我觉得一开始还是得先为听众朋友先谈谈说，花妈什么时候才发现说家里包含就是儿子啊有雅思的症状，连丈夫都有，甚至连自己也有过动的情况呢？
这个很好玩哦，它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过程。可是我孩子是因为一场被误解的事件，然后变成选择性缄默，在学校开始不讲话，然后那时候他留下说他想要死掉的字条，所以开始看身心科。然后看身心科花了3年以后才确诊，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复杂的，就是一开始选择性缄默，到后来是社交畏惧，到最后就是才确定高功能自闭。那时候连雅思这个名称都没有，然后那时候的高功能自闭全台湾可能只有几百个而已。
哦，好少。
是，就那时候还算罕见疾病。好，然后轻中重度总共2000。然后中重度大概有占掉1000多人，所以轻度真的非常少，所以他是学校的第一例。那很好玩的是基本上齁，那个心理师做了一件事叫做买一送一。他不但确诊了我家孩子，还跟我讲说妈妈你也怪怪的。那刚好他要写论文，他就说让我测试一下，我这个人一向急功好义，我就说好啊，你就测一测。我怎么测了以后马上就被确诊。ADHD 里面总共有3型，一个叫注意力不足 ADD, 一个叫 H, 就是 Hyper, 就是这种冲动过动的，还有一个叫做综合型，就是什么都有的。那我是确诊冲动型，就是我想到就去做。我心里想，这不是我最行的地方，怎么会变成是一种疾病？那后来有了解的，就是我会做到过劳，然后过度紧张，然后忍不住冲动。然后后来有医生在回溯，你小时候有没有摔到头啊？运动怎么样？通通都有，没有一个漏掉。那以现在的科技来讲，那个连科技都帮我测定了，我确定是冲动，就是现在有照脑部，也有那个就电脑测试。好，那个另外再说。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孩子确诊以后，我就开始发现爸爸很像。怎么原因差不多一样，所以后来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做买大会送小。所以你去追溯雅思到了小孩，你就会发现应该是有一个大的，很可能是爸爸，比例非常高。然后可能大家还看不出来那个冲突哈。我们在教学现场当老师的人常都说雅思遇到过动叫做大凶。
很惨哦。
大凶组合，对。然后一中老师他说这个叫那个螃蟹遇到绿豆，吃了会落腮。确实齁，就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特色是过动的人完全不按牌理出牌，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没有感受到有那么多的痛苦。有一阵子有，然后后来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很欢乐的，因为我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可是雅思比较循规蹈矩，包括后来我用身障的部分带孩子去，我就说那个世界博览会还是迪士尼之类的，我们可以走那个优先的通关，对不对？ 我先生到后来还是这件事还很生气，因为他就是要按牌理出牌，他不喜欢走特权。我说这不是特权，这是本来就可以的、对，那就要做很多很多沟通。那我在书里面有讲更多例子，就可以看到那个大凶组合做出来什么结果这样。
哇，其实在花妈的书里面啊，刚大家提到说啊，有过动又有雅思，大家可能脑中的那个想象就是一个就像刚刚讲大凶极惨不知道该如何互动的家庭，可是在花妈的笔下的家庭的故事其实真的有莫名轻松的氛围，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因为试想哦，如果我比如说小孩子，我们家的小孩子是有雅思的状态，我觉得每个父母一定都会很焦虑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也会很担心说那我怎么陪伴他成长，会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那过往这些花妈都曾经经历过，但是现在想来，包含在书中呈现的感觉，真的就像刚讲的，有一种莫名诙谐的氛围，就很像一般家庭遇到的不同的亲子相处的状态。尤其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就是里面最主要还是描绘跟儿子的那个互动，包含儿子在学习的不同阶段、遇到的一些不同场景，有些再寻常不过我们认为学校发生的事情，可是自己儿子遇到那个反应真的完全不一样。那时候会不会觉得还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帮他，或是不晓得要如何去理解？
其实讲真的，从头到尾都一开始我是不接受他有这状况，因为我的孩子很明显的是自负优异，他大概小三岁的时候就被幼儿园，我那时候住韩国嘛，他没有朋友，就让他想说去幼儿园就有朋友。他因为表现太杰出，被老师抓去做那个智力测验，那时候用韩文做智力测验就已经130几了，所以后来去看医生之前，我都是想说就是你们这些老师太离谱了，教不好又把我儿子折成这样。但是到后来他拿到手册的时候，我还跟他讲说手册我就收起来，我也没让我孩子知道，可是我知道有需要他，因为他已经需要出了太多事件，那书里面有写我就不想述了。可是我没有接受高功能自闭这个名称，我心里想什么我叫自闭症，你才自闭症原来我弄错了，是我自己对自闭不理解哈、结果我没有接受状况底下，有一天我就很难过，就因为保险也不能保，我就很生气的、我心里想一个健健康康孩子保险为什么不能保，就开始抱怨。那我记得就是受到两个比较大的冲击，一个是我妹妹就跟我讲说，姐，那个叫做高智能通行症那其实这就很像换亚斯伯格，换一个大家不知道的名称，或者我们高兴就好。所以后来别人跟我讲，就说他很在乎这个标签，好，那不能接受。我觉得我都可以理解那个不能接受。然后就是反倒是有一个历程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我心里在想说我到底要怎么办，因为我遇到一个双重特殊的孩子，也就是别人看到他觉得他很聪明，都是妈妈没教。那我到底是不是没教？因为到他国中的时候我才真的很确定跟有没有教是有差，可是真正的原因还是他的特质，他不会变的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做了很多对照，如果都是我的错那我改就好了，可是事实证明说我改也没有怎么有用所以就越来越确定。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说花妈你那个，那时候我在学校，我为了他的不适应，我在同一个学校全程当老师，然后去当代课老师去考试，然后再做行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了解了特教的很多东西，对我帮助是非常有用，我开始知道老师的立场什么的。可是从不能接受到可以接受，其实最大的一关在我自己，也就是说我终于知道人通通会不一样。因为刚刚他是雅思的这个部分我发现不是我的错，你说我因为电脑用太多所以你孩子才自闭症这件事情已经不成立了，我相信这件事情没有绝对的关系。我在学校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讲说其实你孩子还好啦，就是要严格一点，这句话不就代表着在说我没教小孩吗就心里很多 OS。 可是他拿到手册的时候，当医生已经认证了，反正我在心里头我真的是有很多千回百转的部分，因为他很聪明，他有机会进入社会，如果我没有好好把他带好，那到底会产生怎么样的结果，我真的无法预算。我的孩子以后如果变成一个对社会危害的人，我觉得会很可怕。所以我就在中间就开始拉锯，我终于了解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一定做对了很多事情，我也一定做错了很多事情、
oh.
那么就是不断的修正才有用。所以关于我自己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被确诊为过动症，我终于原谅了我自己，原来我不是不用心，我不是迷糊，我真的就是天生有障碍。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也因为我被贴上标签了，我是一个过动者、嗯、所以我东望西望，这些好像都有理由、嗯、就是别人就很好笑啊，每次只要大家都跟我讲，就是说你们家好像都怪怪的，我就开始讲，对啊，因为其实我都不用交代我家孩子要规律，他们自己很规律，然后叫我要规律，妈你该睡了，妈你该休息了，妈你这叫天生自然。所以在我们家我觉得就比较没有那个父母要教小孩子什么这件东西、
哦、
反正是他们需要什么时候告诉我，所以他们很早就独立自主、
嗯、
这是我后来比较能够跟别人分享的部分、嗯、我孩子在跌跌撞撞当中因为妈妈的无能呢、嗯、而展现出了自己，然后长了很多。不过我也要说，因为我即便没有真正的去影响我家的孩子去学会写程式干嘛，可是我家里面塑造的电脑使用的氛围非常的好、
嗯、
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重度使用者，我们的工作都跟这个非常有关，以至于我两个孩子都在这条路上走得非常轻松、
嗯、
也变成他们的专长这样。所以我也在想，那么是不是缺点就有机会变成优点？因为你说我电脑用太多嘛，我不就是因为喜欢这个又努力又用在对的地方，我就变成这方面的自负优异了。
嗯，
好，最后我在这边我就简单说一下，我其实有一个自称的外号，我叫做我是被特教耽误的资讯人。嗯，我部落格啊、脸书啊什么的，我几乎、嗯、你想得到的很多奖我都拿过。
嗯，哇，所以
我在巨匠电脑教过书，我在学校也担任过电脑老师。
嗯，哇，其实我觉得包含在看花妈的书，然后还有跟花妈谈访谈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可能也会怀疑说，包含亲子之间的互动啊，常常我们先讲一般的情况下、啊、就是本来就会有很多要磨合的地方嘛，例如说妈妈对儿子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调整，尤其面对那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本来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那的确在花妈的家庭当中，因为自己是过动的情况，孩子是亚斯的症状，有没有什么时候会觉得很怀疑说我们这件事情处理不好，到底是就像刚刚讲的还要得去试、欸、究竟是因为亚斯的关系还是因为我过动的关系，所以我们两个在这个地方一直都卡住了过不去、
嗯、我觉得在我们家其实这件事情交相指责的程度不多、
哦、
因为亚斯有一个地方是比我还理智的，就是说、嗯，我跟你讲也没用，所以不用讲。
就放弃，
就当作我没这件事。他、啊、可能会穷追不舍的是我嘛，如果我放下就放下、嗯啊、后来其实我也不喜欢一件事情一直重复又啰嗦干嘛，那我说你到底想怎样，诶，他直接讲我也可以解决，我都觉得很棒。好，那比较难的就是在选择，这我只简单来讲、哦、大家家长最容易出状况在哪里，就是我家孩子高中的时候，因为他国中拒学、
嗯、
那他高中的时候他可以上建中、
嗯、
他可以上大安高工、
嗯、
那我希望他去念大安高工，因为他国中的拒学我吓死了。对，可是基于我们家是尊重孩子的哈、嗯、所以我就开始用想尽所有的办法去说服他，我就跟他讲说，你哈、哦、建中可能会最后一名，那我心愿都达成，他果然就最后一名。就说你一定会不及格，他就果然不及格。我后来学到最大的就是我们不要诅咒孩子啊、
嗯、
好，那他为什么想去念建中？他本来就想去，应该是学校老师有洗脑，功课好的就要念建中、嗯、不是吗？
对，在那个氛围下、
那在而且在十几年前嘛、
嗯、
好，我现在懒得去追算年龄了，他现在29岁了、嗯、然后接下来就是学校已经帮他洗脑了，那我这边我可以做什么？我担心的是我会很累，因为你的拒学、嗯、我国一国二的拒学我已经快被你整昏了，好不容易把他救到上面，你如果又退回去怎么办？结果我就开始就说，那我们去见见大安高工的学长，看他们以后做什么。所以我们就去找大安高工的学长，然后念台科大什么的，谈一谈以后他也很不喜欢，我就来使最后一招，我带你去学校看一看好了，去大安高工看一看，然后建中看一看，他还是要念建中、
嗯、
好，那么这下子就简单了，如果你坚持要用念建中，你就要承担跟负责，不及格就补考，该补考就补考，该重修就重修，没得说了吧，没得说，所以我们达成协议了。
嗯，
因为我觉得可以这么理智的处理事情，来自于 我儿子讲的做得到，我讲的我也做得到、
oh. 啊、
大概我觉得这也就是我的好处，我不会很多说，然后我的孩子要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所以缺点还是可以变优点的，在应用在对的地方的时候、嗯、我们的信心都会让我们达成一些，就是除了我们能力我们还付出努力，我觉得他也是、嗯、我也是这样子。
嗯，哇，其实像刚刚的例子大家就可以听得出来，其实在例如说同个年纪的情况下的学生，就说要上高中的这个阶段，其实很难说到真的就做到、
嗯、
但是反而儿子是真的就是说到就会做到，就是这一点也是就像刚刚花妈说的，你一般我们会觉得好像有雅思大家会觉得说哦不好吧，还是最好不要有会比较好，当然会有这样的心态，可是真的遇到的时候的确他可以把很多大家认为的缺点转换成优点。
如果我想明白，又想什么都不知道，要如何给雪花一个暖暖的拥抱，要如何不担心那只掉队的飞鸟，要用多少眼泪才能酿出一个完美的笑，
要如何帮流星改写坠落的轨道，
要如何给地心种下一点光，关于人生我何时开窍。
8:53，你现在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听到这首歌曲一无所知，来自陈立农跟徐佳莹的合唱。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卓慧珠花妈跟我们做分享，刚刚有提到说小朋友就是儿子啊，就说到做到， 就你跟他讲一个规则或者是他认同的事情，他真的一定会达成。所以这段历程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啦，也是经历很多次的尝试跟不同的考验，这些呢会在明天的品味生活家继续跟大家分享哦。花妈真的是一个跟他聊天感受到他充满开朗的氛围，但他也有很多辛苦的事情，对他来说也是一段非常艰辛也许更难回忆的故事。面对家里有亚斯症状的儿子，然后还有这个亚斯症状的丈夫，自己也有过动的情况，要如何去适应这些生活的规则、社会的法则，都会是全新的考验。我觉得这都是很值得大家去收听了解的地方。不是因为我们家一定也有什么亚斯或过动的小孩，而是跟家人的互动本来就是充满着各种冲突。就算是没有一般我们所认为疾病的情况，不觉得我们性格磨合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吗？从花妈的故事，我觉得很多都可以类比到我们一般跟家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和父母的冲突啊，和小孩子的一些争吵，到底要如何解套，如何去找出属于我们这一家人最合适的相处方式，这都是大家要在生活当中学习的课题。感谢大家收听今天品味生活家哦，不要忘记了明天晚上8:30呢会继续邀请到花妈跟我们做分享，这样精彩的内容呢不要错过了。如果你真的很不小心错过品味生活家哦，也可以透过重播收听哦，在官网上面呢，正声的官网上面重播区有这个重播收听。那另一方面呢，这个品味生活家也有在 Spotify 上面也有，如果你有使用 Spotify 的习惯呢，在里面搜寻品味生活家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咯，也可以关注起来哦。节目有任何更新哦，就会马上做提醒，也可以追到最新的节目内容。我是薇薇，最后听到这首歌曲 I Fall In Love， 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기적같은사랑이내게온거죠기다려왔던